好，我们感谢主哈，非常的感恩啊，主今天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赞美他啊，他是配得我们一切的称颂，配得我们一切赞美的主，我们感谢他。那我们今天呢，正好是平安夜哈，24号，明天是圣诞节。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要给大家有一个圣诞的这个特辑的一个分享。好，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为我们这些软弱的人降生在这个世界上面，来为我们钉十字架，来为我们复活的主。我们这些人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全无盼望，但是因着你，我们大有盼望。所以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把传扬你恩惠福音的这种神圣的最伟大的使命托付给我们。主啊，求你就让我们可以在你的圣灵的感动，在你的真理的指引之下，我们可以放胆传扬你的福音。我们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信息，以及我们今天上午我们众弟兄姊妹的祷告。主，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恒切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放胆传扬你福音的时候，愿主你的名就可以被更多的人知道，也有更多的人归向你。主，求你亲自施恩带领，感谢赞美你，愿你把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呢是这个，今天因为是圣诞节前一天哈，就是我们平安夜，那我们呢就特别的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哈，就是我们分享放胆开口传扬福音哈，放胆开口传扬福音。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传讲这个信息呢，是因为今天正好是圣诞节哈，那个平安夜。那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传福音。我们来求主让他的真理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晓得。我们大家呢一起，我们来读这段的圣经哈，以弗所书6章18到20节。好，以弗所书6章18到20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好，我们以前讲征战得地的时候，我们特别讲过这段的经文，就是全副军装。我们看到保罗他在这里跟以弗所的弟兄姊妹讲说，我们要靠着主刚强做刚强的人，然后穿戴神的全副军装，然后都讲了我们要戴着救恩的头盔，要有公义的护心镜，要有真理的腰带，要有平安的福音鞋，拿着信德的藤牌，手里还有圣灵的宝剑。然后他最后落实在哪里呢？就落实在这里。然后他三次提醒说，请你们祷告，是吧？为众圣徒祷告，也为我祷告，而且呢要警醒不倦祷告祈求。为什么祷告呢？为了传福音，为了使我可以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使我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的话，其实保罗的焦点，让我们穿戴全副军装的焦点，其实真的是在传扬福音上面。那么我们就要去思想一下，那么借着这段的经文呢，主给我们的提醒和带领都有哪些。就是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就是说我们要去想一想，我们怎么样才能放胆开口传扬福音。其实每一个神的百姓都是应该是想传福音的，我们怎么才能放胆去传福音，然后我们怎么去放胆我们怎么才能放胆，我们该向谁去开口，然后第三个我们要讲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好，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那么我们今天分享这些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呢，就是要放胆先祷告。好，要放胆先祷告。为什么讲这个呢？大家注意，其实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大家就看到了保罗在这里他先强调了好几次祷告，然后他讲到说要使我也可以怎么样子呢，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你们要祷告，不单我自己要祷告，你们也要为我祷告，而且你们要为众圣徒祷告。为众圣徒祷告什么呢？其中一个重点是传福音。所以你看我们在这方面其实真的跟圣灵的感动有很多时候不太一样，我们很多时候也会愿意祷告，因为当然祷告的基督徒并不是特别多，有些基督徒 不太喜欢祷告，或者不明白该怎么祷告。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呢，经常我们祷告的重点呢，为传福音祷告并不是太多，同意吧？然后我们很容易说，哎呀，今天我身体不好了，或者经济状况不好了，孩子要结婚了，要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说为这些祷告，应不应该呢？应该。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你祷告的重点到底应该是什么？你祷告的重点其实是福音的广传，是讲明福音的奥秘。其实人越明白福音，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阿们吧。如果一个人对福音不了解不明白的话，很多问题就算你为他祷告，他总是被缠累，对吧？你说不要太担心钱财的问题，但是他对福音不了解的话，你今天说了，他说哎呀，有人安慰我，提醒我不要太担心钱财的问题，好吧，我今天不担心，但明天他掉回头又去担心了。但是当一个人真的明白福音，说上帝把耶稣基督都赐给我们了，那让我们真的是靠着耶稣基督，上帝不单把基督赐给我们，把万有也和基督一同白白赐给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钱财的不担心，那是真的不担心，对吧？这就是福音的果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福音是很重要，而我们要去传扬福音，我说我在这里第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要能够放胆传扬福音的话，首先你要祷告，祷告是放胆的前提，祷告是放胆的前提。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其实基督徒很可爱，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说祷告是很重要的，祷告是我们跟上帝交通，祷告是我们要到上帝面前，祷告是我们要去寻求神的旨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祷告非常的重要，祷告非常的重要，祷告也非常的神圣。那因为祷告是很神圣的，所以我觉得我最近呢有点灰心，有点胆怯，不够勇敢，所以呢我觉得我就没资格到上帝面前去祷告。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呢，谁会兼顾你这个想法，你知道吗？魔鬼就会来兼顾你这个想法。魔鬼说，对呀，你现在这么软弱，你哪有资格到上帝面前。其实正好说反了，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有了勇气才祷告，是我们祷告了才勇敢。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所以每当你灰心的时候，每当你惧怕的时候，每当你软弱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要做的事情是到上帝面前去祷告。弟兄姊妹，是到上帝面前去祷告，而不是说哎呀，我灰心，我软弱，我惧怕的时候，我觉得我没资格祷告上帝了。其实这种思想是功劳主义的，这种思想不是恩典的思想，不是圣经的思想，不是基督教的思想，不是福音的思想，这是异教的思想，同意吧？你看其他宗教不就是这样吗？佛教徒什么人可以去成佛呀？他不是说你一信就能成佛，对吧？他说你要修炼修炼修炼到很高超的地步，你才能成佛啊，你才能涅槃呐、啊，你才能怎么样子，对不对？这是异教之风。基督教不是这样子，基督教正好反过来。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特别那些法利赛人很不理解，说为什么你身边聚集了这么多税吏妓女罪人，各种各样软弱的人都聚在你身边，这个让我们这些宗教宗师很不爽啊，我们搞宗教的人应该把精英吸引过来，你身边怎么都是这些人？结果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怎么样子啊？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寻找拯救什么人呢？失丧的人，我不是来找义人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说基督教在这方面和世上的宗教和人天然的观念很多时候都是反的。人天然的观念，因为为什么是基督教有问题吗？不是，因为人天然堕落了，人自己的观念经常是错的。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能想当然。我们最怕的就是想当然，我们说哎呀，我想当然就认为是这样。不，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你软弱灰心的时候越发的要去祷告。所以讲到这里，我就讲讲我们曾经有一个非常勇敢的先知，叫做以利亚，大家还记得吗？以利亚可以一个人对抗全世界，以利亚可以一个人在加密山上胜了850个假先知，杀掉了450个巴利的先知。但是当他灰心的时候，他忘记去祷告，然后耶洗别一句话就把以利亚怎么样子啊？吓得逃跑了，跑到何烈山跑了40天。我相信如果以利亚那个时候不是说他那个时候太灰心以至于不祷告，他如果祷告的话会不一样。所以以至于他跑在路上的时候，神的使者来拍他肩膀的时候，他的反应都说哎呀，让我死吧，我该死啊，对吧？而不是说祷告，只要我们去祷告，灰心就不一样，灰心就不能占据我。所以我们说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放胆传扬福音的人，第一个你要记得祷告。不单你自己祷告，要效法保罗这样子说，不单我自己祷告，还要干什么？让别人为我祷告，是吧？ 提醒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你们要为我祷告，你们要为众圣徒祷告。祷告什么呢？不是祷告他们每天发大财，祷告什么？传福音，放胆传扬神的道。弟兄姊妹，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再去看，我们经常最重要的事情花的精力不够，我们最重要的祷告不够，所以我们要多祷告，你传福音的力量就上来了。这是我跟大家讲说，我们要先要放胆的话，先要祷告，然后我们要放胆要先祷告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知道说，当你灰心惧怕的时候，你不要第一个想到的是起身跑，你要干什么？跪下祷，你要跪下来向主祷告，向主祷告，这个时候你就能守住你的本位。所以当以利亚他逃跑了以后，跑到何烈山，上帝就问他，上帝问的问题其实其中一个意涵就是这个，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什么意思？你的位置在哪里？你的位置在哪里？你的位置应该是在何烈山山洞里躲起来吗？不是的。以利亚为什么守不住自己的位置？因为在他灰心惧怕的时候，他决定起身逃跑。但是如果我们跪下来祷告的话，我们就会守住我们的本位。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盼望大家要去晓得，我们说讲到祷告，我们刚才说了，你要做一个勇敢的人。我们的勇敢经常被什么东西给把我们的勇敢给打掉了呢？就是灰心，对吧？我们还讲以利亚，以利亚为什么灰心？以利亚为什么失去了勇敢？是因为他在加密山上经历了上帝的大神迹，他很盼望以色列人，特别是以色列的王，要向上帝悔改。但是他有没有看到悔改？没有。他把天雨求的降下来的时候，亚哈就赶紧套车回去了，回王宫去了。我相信以利亚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特别的难受。这个亚哈王啊，怎么着你也叫做以色列的王，我盼望你看见天火降下来，我盼望你看见我在上帝面前去祷告，然后恩雨降下来。我以为你这个人看到这些情景以后，你应该悔改，你应该向上帝披麻蒙灰，没想到你这个亚哈没有任何的反应。然后以色列百姓呢？以色列百姓经历了这场神迹的时候，他们也只是在加密山上喊说，哎呀，耶和华是神，然后回去他们又回到原来的样子。所以这个时候以利亚就特别的灰心。所以他灰心的时候，这个时候魔鬼的诡计就来，魔鬼就让耶洗别去说一句话，说如果你的脑袋明天还在脖子上，愿神明重重的降罚我。这个时候以利亚不是怕死，以利亚是被灰心抓住，所以他就逃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在这里的话，我盼望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说不是祷告就是灰心。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仔细去看这些经文，这些经文其实很简单，但是它意涵很深。它其实真的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你要么祷告，你要么灰心。你在什么事情上不肯祷告，就意味着在那件事情上其实你灰心了。弟兄姊妹，真的，你不肯为你的孩子祷告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对孩子的成长你已经灰心了。你不肯为婚姻祷告的时候，你就会认为说我的婚姻就这样了。当我们不肯为这个国家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说其实我们表达的是一种灰心的情绪，这个国家就这样烂下去了。当我们不肯为世上掌权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就是对这个世界我们彻底灰心了。说这个是，你就会听到很多基督徒讲说，哎呀，真的是末世啦，末世啦，所以各方面都越来越糟糕了。其实你会发现好多基督徒是用灰心的抱怨来代替祷告，而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人要人要怎么样子啊？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就是只要你祷告，你就能够把灰心赶走，只要你不祷告，灰心就能把你的心给抓住，然后你整个人就越来越低落。所以弟兄姊妹，主吩咐我们要常常祷告，哪里是给我们施加压力，哪里是给我们百上加金。主吩咐我们常常祷告，其实他的意思是美得不得了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常常祷告，因为你们只要常常祷告，你就不是一个灰心的人；只要你常常祷告，你就是一个热心的人；只要你常常祷告，你就是一个勇敢的人；只要你常常祷告，你就是一个温柔的人；只要你常常祷告，这个世界就压制不住你，而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就是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阿们吧。你真的要去看到这些。所以弟兄姊妹，真的让我们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你一定要抓住这个要点， 不要让灰心吞吃了你的祷告，要用你的祷告驱散灰心。阿们吧。
阿们。
你看到有些基督徒真的是灰心到一个地步。以利亚，我们再去讲以利亚，你看以利亚他多么厉害，他为什么以色列有三年半的饥荒干旱，为什么？以利亚祷告的结果。以利亚向上帝祷告说，这个国太糟糕了，主啊，愿你惩罚他，然后就开始干旱不下雨了。以利亚的祷告厉害不厉害？太厉害了。然后撒勒法寡妇的儿子死了，以利亚为他祷告活了，对吧？没有东西吃怎么办？以利亚向上帝去祷告，然后那个他那器皿里的油一直不少，面一直不缺。所以以利亚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祷告的人，对吧？在加密山上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已经不用说了，他的祷告厉害的不得了。但是后来为什么逃跑？因为后来他许可灰心把他的祷告吃了。如果他坚持祷告，祷告就会把灰心驱散。所以后来不一样，上帝向以利亚显现，在何烈山那里跟以利亚说话，说了两次，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对吧？以利亚前面还说，哎呀主啊，我全以色列就剩我一个了，如果我被他杀，被他们杀了，我们信仰真信仰的人我们就绝种了，上帝，我是一片好心为你保留语种。上帝跟以利亚怎么说？其实以利亚那时候说话的时候就是最微弱的祷告，因为他在跟上帝交通。上帝跟他说什么？上帝说，我还留下7000勇士没有向巴利屈膝的，所以你起来，你去告以利沙，你去告耶户，你去告哈薛。所以以利亚就起来，整个人就不一样。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以利亚开始祷告，他一祷告怎么样子啊？灰心就驱赶了，他就不被灰心占据了，所以他就出去。其实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光景改变了没有？世界的光景改变了吗？没有，这个世界还是这么败坏。但是以利亚就开始巨大的得胜，更大的得胜，以至于上帝要把他接走的时候，上帝怎么接他走的？上帝用火车火马来接他走。为什么？因为以利亚是一个祷告的人，以利亚的祷告充满了力量，以利亚像火一样，然后把上帝的恩典，把上帝的真理带到这个世界当中来。这个世界一定是弯曲背谬黑暗的世界，但是你不要指望着这个世界变好了你才祷告，而是你只要去祷告，你就是这世界里的光，你就是这世界的盐，你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就像以利亚一样，是立于火的先知。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放胆要先祷告，因为如果你不祷告，灰心就占据你的心，而灰心抓住你，你就没有办法放胆，对吧？你就只会逃跑。但是只要你祷告就不一样。那么我说第三个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我们祷告了以后怎么办？我们祷告了以后怎么办？我们说祷告以后你要放胆前行，祷告以后你要放胆前行。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祷告这方面也很可爱，有些弟兄姊妹说一定要祷告到他有一个特别的感觉他才开始行动。我说不是这样子，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会被感觉抓住的。其实祷告其中一个大敌，或者说信心的一个大敌，就是感觉。你不能跟着感觉走，你要跟着信心走，你要抓住上帝的应许。阿们吧。祷告要抓上帝的应许，行动也要抓上帝的应许。为什么我要这样向前走？上帝应许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也传福音祷告了，是不是一定我祷告完了以后，突然那天我正祷告的时候，天上突然冒出一团火来，我说对了对了，上帝应许了，可以了，我要前行。但天上如果不冒火呢，我就不动，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主耶稣其实给我们有应许，马太福音28章说你们要去干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都吩咐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怎么样？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鼓励大家，我说不要说你只是兴冲冲的莽莽撞撞的去传福音，这个时候你遇见难处你很容易打退堂鼓，你要祷告。但是你也不要说我就是在那里祷告，只要感觉没来我就不行动。不，你要祷告，然后你要抓住上帝的应许。上帝在祷告上面的应许是什么？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所以你跟上帝祷告说，主啊，让我有传福音的热心。得着不得着？什么时候得着？祷告的时候就得着了。然后你说这个人呢，我要传福音，圣灵感动我说要特别为给这个人传福音需要智慧，我要祷告。所以你跟主祷告，祷告完了得着不得着？得着。你就会发现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的口才你说的话都落在他的心坎上。 或者你以为没落在他心坎上，但圣灵保证你说的话落在他心坎上。阿们吧。这就叫祈求的就得着。所以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知道，因为有些基督徒很可爱，我说加引号的可爱，当他要做事情的时候，该做的时候，你说我们去做吧，然后他就说这样子让我祷告一下，然后他就没影了，你知道吗？他说我去祷告一下，然后就没影了，就是他经常拿祷告做幌子来打退堂鼓。我说不对，弟兄姊妹，祷告不是退堂鼓，祷告是什么？祷告是发动机，祷告是发动机。所以你祷告了以后，你就要去行动。只要你所祷告的没有违背上帝的真理，你跟上帝求了，祈求的就得着，你放胆去吧。特别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面，你跟主求过了，你就放胆去，而且你也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评论你，因为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同意吧？你祷告完了，你有感动，你跟这个人传福音，直来直去的传福音，另外一个人的性格比较温婉，他就说，哎呀，你说话不要这么直，那他也是好心劝你，但你要不要懊悔？不要懊悔。为什么？我祷告过了，上帝就让我直来直去的传福音，我就直来直去了，对吧？那你说我性格是温婉的人，我跟别人传福音我会比较温柔，甚至好像绕一绕跟他传，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哎呀，我觉得你传福音好磨叽啊，你就直接说就行了，你就告诉他耶稣爱你啊，耶稣为你钉十字架，为你复活，你赶紧信吧，这多简单的，一分钟就讲完了，你干嘛要跟他讲十五分钟？这个时候你要不要懊悔？不要懊悔，因为你跟主求过了，主知道你的特点，你向主求过了，因为祷告以后，你在传福音，你在做神喜悦的事情上面，你就得了一个新的发动机，或者你的发动机就被加满了油，你只管按着你的能力，按着你的才干，按着上帝给你的恩赐往前执行就好了。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而且我们说，我们再讲，当我们向主去祷告以后，我们说要去放胆执行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一件事情。小心什么事情？我们说祷告的终点不是结果，而是交托。我们祷告的终点不是结果，而是交托。为什么这样去讲？因为很多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他祷告完了以后，我们要留心观察事情怎么发展，对不对？
对。
但是你注意，你祷告的终点到底是什么？你要留心事情的发展，但事情的发展只是过程。你祷告的终点到底是什么？你祷告的终点是把这件你祷告的事情交托给上帝。阿们吧。交托给上帝，这样子你每当你祷告完了，你努力去做完了，你就心里就大得安息，对吧？因为我就交托嘛。我们在这里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使徒行传16章25到26节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徒的锁链也都松开了。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保罗是一个非常祷告的人，同意吧？保罗经常祷告，然后他要去腓立比去传福音，其实也是祷告来的。他们寻求主的意象，说我们应该去哪里，然后上帝给他们意象，马其顿的呼声，然后他们就哦，那我们就往那边去。腓立比就是他们要进入欧洲，所以欧洲东西方世界的分也就从这里开始。为什么西方世界发达比东方世界要发达，包括人文包括科技，就是因为保罗去了腓立比，把福音传到欧洲去了。而他去到欧洲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之前肯定有祷告，但是他遇见的景况如何？顺利不顺利？不顺利。他在去到腓立比传福音，然后有人听了受感动，但是他们去赶鬼，结果被人冤枉，怎么样子啊？把他们投到监牢里。投到监牢里是不是现在的监牢？还真不是。投到监牢里之前先打了他们，酷刑打了他们，又给他们的腿上了木狗，然后困在监牢里。如果这个时候看结果，你会怎么样子？你会灰心的，你会觉得说，主啊，是你用意象把我带到欧洲来的，来了让我挨打，我是要传福音的，来了结果把我关起来了，我是把福音要传到更广的地方的，但是现在我腿上上了木狗，而且不但我被抓，连希拉都被抓，我们两个人都被抓，有可能我们会死在监狱里的，这福音还怎么传呢？如果看结果就是这样子，对吧？但是你看到保罗希拉他们在监狱里干什么？他们唱诗干什么？赞美，还有什么？祷告。他们祷告上帝， 所以他们祷告的终点是什么？不是事情的结果，而是什么？交托给主，主啊你掌管的。结果他们祷告完了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交托完了发生什么事情？地大震动，监狱的门都开了。然后我们知道那监狱的看守狱卒想自杀，保罗赶紧拦住他，不要自杀，我们都在这里。然后这个狱卒吓坏了，说先生我们该做什么，把保罗希拉请到他们家干什么。去到家，他们家以后，上帝的工作太奇妙了，不单是这个狱卒，而且这个狱卒的全家都在当天信了耶稣，当天受了洗。所以福音的门就这样子在欧洲打开了，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祷告，你一定知道说祷告了以后你要放胆执行，你放胆执行的时候你要抓住上帝的应许，说主应许了，所以我放胆执行。然后你做了这些事情以后，你祷告的终点是什么？你祷告的终点绝对不是事情的结果，而是交给上帝。你只要愿意把事情交在上帝的手里，结果是什么？是震动天地，是全然得胜，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做事情太奇妙。如果你只看结果你就很灰心，但是你看上帝的作为你就很欢喜。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要看到的，我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说我们要放胆要干什么？要先祷告。那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要放胆开口。因为保罗在这请腓立比的这个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为他去祷告，说让他可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那所以我们该怎么放胆？我们该怎么开口？我们应该向谁去开口？我们来跟大家去做一些简短的分享。那第一个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为我祈求，是我得着口才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所以保罗讲放胆，我要开口。那我们说我们要开口，第一个你要向谁开口？我们经常第一反应就是说，哎，我第一个我要向人开口啊！今天听了梁弟兄讲的道，我特别得激励，所以下楼拐弯遇见个人，我就跟他说，你要信耶稣啊，是不是这样子？我说不，你开口的第一个对象还不是人，你开口的第一个对象是谁啊？是神。你要向神开口，你要向我们的主开口。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诗篇81篇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你要知道，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张口向人说话，对吧？但是你肚里没东西，怎么向人说？对吧？那我肚里的东西从哪里来？你说是从我昨天吃的晚饭来的，是这样子的吗？是从我这么多年读书读来的吗？不是。你要向人讲的是天国的道理，你要跟人讲的是天国的福音，你要讲的是从天上来的大喜的信息，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一定要谁给你充满呢？上帝给你充满。所以你要向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大大的张口，第一个张口的对象是向上帝张口。而上帝在这里说，你们只要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们什么？上帝说我是给你充满。上帝可不是说你们大大张口我给你一半，是吧？我给你三分之一，是不是这样说？没有，上帝说你张口吧。所以很多时候的问题不是上帝不想给我们，而是什么？而是我们向上帝嘴张得太小。你看我们在上帝面前都学林黛玉，都是樱桃小口不肯张开。不是的，上帝说你要在我面前要像那个好莱坞，我们以前看那个影星叫茱莉亚罗伯茨，是吧？大嘴美女，那个嘴张开的时候血盆大口张开干什么？主啊，我要向你大大的张口，求你干什么？给我充满，你给我充满，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经常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向神口张的太小，甚至我们说我们在上帝面前张口的程度就是我们灵性的程度。你灵性好，你在上帝面前就常常大大张口，但你灵性软弱，你在上帝面前就张不开口。所以我们在这里专门放了这张图片，你看到这个就是一个母雁或者是公雁哈，就是来去喂它的那个小雏雁，对吧？健康的雏雁是什么样子的？嘴张得大大的，是吧？叽叽叽猛叫，说赶紧往我嘴里喂虫子，赶紧把食物喂给我，这叫健康的小燕子，对吧？不健康的小燕子呢，张不开嘴了，蔫了，对吧？所以父母如果出去这个拿了食物回到家以后，看见一个孩子没有胃口不张口吃饭，父母什么反应？说这孩子真乖，是我这么多孩子里最乖的，是不是这样子啊？不会，父母就担心了，说哎呀，这个孩子是不是生病了。弟兄姊妹，你在上帝面前如果不能大大张口，你灵里一定有病， 有些基督徒灵里的病是被错误神学给捆绑出来，有些错误的神学就是我们说的其实是佛教的东西，穿上基督教的外衣，用上基督教的术语，然后来到基督教里面骗我们，说你不勇敢就不能到上帝面前来啊，你最近表现的不好就不能到上帝面前来啊，你信心不足啊，你怎么到上帝面前来啊，然后最后最近教会有很多服事我看你也没怎么参与，你还有什么好意思到上帝面前来啊。然后很多人被这些错误神学捆绑的时候，真的是到上帝面前是扭扭捏捏的，这是什么？灵里有病的表现，灵里不健康的表现。你到上帝面前来的时候，一定要大大的张口，阿们吧，你一定要大大的张口，你跟上帝求，我信心不够怎么办？主啊，加给我信心，加多少信心？加一点还是加满满的信心啊？满满的信心。主啊，我热心不够，主啊，你把我的热心像蜡烛一样点着，还是像一堆天上的火，把那个加密山上把那个寄生都能点着的火来点着啊？我要加密山上的火，阿们吧。你说我智慧不足，主啊，求你给我一点智慧，让我今天能说五分钟的好话就行，是这样子吗？不，主，你把你的智慧充满我的心，让我一生一世做智慧人，阿们吧。你是要这样求的，弟兄姊妹，这就叫向神大大的张口。而上帝应许的是什么？上帝会不会说，哎呦，你这个贪心的家伙，你又不是传道人，你要口才干什么？哎呀，你要那么多热心干什么？上帝会不会这样子对待我们？不会，上帝一定会给你怎么样，大大的充满，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才能做一个放胆传扬福音的人？其中一个秘诀，向上帝大大。你为什么在传福音上面经常灰心，经常惧怕，经常胆怯？是因为你在上帝面前像林黛玉，你总是樱桃小口，扭着腰过来，是吧？而且还是病腰，对吧？还是一到上帝面前来就唱葬花吟，是吧？哎呦，花儿又死了，然后怎么样子的？你到上帝面前来不是这样子的，要像我们刚才唱诗一样说，愿荣耀都归给耶和华，阿们吧。诸天都要述说他的荣耀，穹苍都要传扬他的手段，万国都要来敬拜他，阿们吧。我在上帝面前要大大的张口，只要你在上帝面前经常大大的张口，我跟你讲，只要你跟上帝经常大大的张口，你就一定是个勇敢的人。只要你在上帝面前经常闭着个嘴，你一定灰心。你不要骗自己，你说我这个人有内秀，只是时候没到，到了时候我就勇敢了。我就说你在上帝面前张嘴都不敢，你哪来的勇敢呢？你一定要去呼求上帝，让他给你充满，阿们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我们要放胆开口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子呢？你要对仇敌要放胆大声的去干什么？呐喊。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啊，这个约书亚记六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吹的脚声拖长，你们听见脚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要往前直上。所以你看到在这里的话，这是我们知道，这是约书亚记以色列人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上帝教他们的。上帝教他们有六天，其实一直到第七天都是默默的祷告，不出声，不出声。就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就你不要管环境如何，你只管注重的在上帝面前绕着城转，绕着城祷告。但是祷告完了以后干什么？你们要大声呼喊，呼喊了以后怎么样子啊？城墙就垮塌了，对吧？城墙就垮塌了。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要放胆传扬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仇敌。我们的仇敌是谁？真的是撒旦吗？不是那个拒绝福音的人吗？不是，那个是你要争取的对象，一定要记得啊！你不要跟着他大声喊啊，我跟你讲了耶稣了，你不听，你活该，你下地狱去吧，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有些弟兄姊妹完全搞错了，说我那天听了梁弟兄讲到说要向仇敌大声呐喊，所以为了让他信耶稣，我冲着他大声呐喊，我说你不，你再这样你就下地狱了，结果那个人说我下就下，是吧？你搞错了，你要向谁啊？向灵界的仇敌，向魔鬼撒旦，向拦阻，向福音的仇敌大声呐喊的时候，只要你放声呐喊，怎么样子啊？这个城墙一定会垮塌，这个城墙一定会卡塌。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你一定要去知道，真的，我们要去晓得，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魔鬼想要的和上帝想要的完全不一样。魔鬼很想让基督徒大声说话， 哎，你说怎么魔鬼想让我们大声说话？你刚才还说我们那应该魔鬼想让我们像林黛玉吧？怎么会想让我们大声说话？魔鬼想让我们大声说话，大声说什么？魔鬼想让我们大声说我们的仇敌多么强大，我们的困难多么大，然后呢，我们去影响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我有时候对一些传道人，我有时候对一些弟兄姊妹喜欢去传那些坏消息，我是很不满意，真的。圣经历史上有没有这样子的？有，最著名的就是什么？最著名就那十个探子，大家记得吗？十个探子和约书亚加勒这总共十二个人一起去探了迦南地，回来以后那十个探子说话也很大声啊。那十个探子说什么？说哎呦，这个迦南地确实是流奶与蜜之地，你看我们带回来的这些果实非常的肥硕，特别好，但是你们注意听啊，是你们听话不能只听前面，最重要的是但是。但是是什么？但是哎呀，迦南七族啊，哇，不得了，他们很强，他们很厉害，特别是亚纳人，又高又大，个个两米以上，哇，去打 NBA 个个都是主力 MVP。 哎呀，在他们面前我觉得自己是蚂蚱，他们看我应该也是蚂蚱，耶和华想害死我们。他们说这个话时候很大声的，以色列人受影响没有啊？大受影响，所有以色列人听了这个话以后怎么样子啊？哭啊，哭得好厉害啊，啊，耶和华要害死我们了，早知我们在埃及，哎，在埃及我们建金字塔死就死了，现在这样死真惨呐，对吧？魔鬼想要我们这个。但是约书亚和迦勒做的事情是合神心意的，神让他们大声说什么？说上帝的强大，对吧？所以约书亚迦勒说什么？说你们注意啊，你们注意啊，因比他们的已经逃跑了，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才是有能力的，对吧？我们只管上去，那个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是上帝的应许之地，我们一定能得着，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去宣告上帝的伟大，宣告上帝的强大，会让我们的仇敌的城墙垮塌，会让魔鬼的心胆都震碎。弟兄姊妹，你去看圣经，圣经里面讲说我们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魔鬼，魔鬼就会怎么样子？
逃跑。
魔鬼为什么会逃跑？为什么我们用信心抵挡他，他就会逃跑？当你用信心的时候，其实你就在宣告上帝的强大。魔鬼最怕的是什么？魔鬼最怕就是上帝，魔鬼最怕就是我们讲出上帝有多么强，我们的上帝有多么伟大。所以你一说上帝伟大，一说上帝的强大的时候，魔鬼就赶紧派人在你耳边吹阴风，哎呀，不要说这么肉麻的话了，你这些话别人都听不懂，不要讲，讲一些体恤人的话，是吧？他现在正艰难，你跟他柔声细语的说，我们对人要温柔，但是我要很温柔的讲出来，我的上帝强大的不得了，阿们吧。你一定要知道这些，宣告上帝的强大能够震碎魔鬼的心胆。所以魔鬼说，不行了，你再这样讲我受不了了，我只能跑。你不要把魔鬼想得太强大，魔鬼没有那么强的，只要你把神的名高高的举起来，魔鬼就跑了，阿们吧。我们不少弟兄姊妹其实以前都有这样的经历的，当我们把神的名举起来的时候，魔鬼就只能逃跑，是吧？我记得我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就是这样，我刚信主那时候有段时间经常会梦魇，不是一般的，就是说只是身体的梦魇，其实真的是有属灵征战，然后就觉得哎呀喘不上气来，然后就有灵里面的压制，那个时候又不懂什么真理，然后只懂一个什么呢，就在梦魇的情况下在心里面大声的喊啊，耶稣啊，你来救我，然后后来意识到这可能有魔鬼的工作，我说撒旦退后去吧，奉耶稣的名，然后哎，马上我就可以行动了，我就过来了，对吧？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你要去明白，当我们的困境如同耶利哥城这么强，当我们仇敌如同亚纳人这么高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这表明什么？这表明我们要失败了吗？不，这表明主的得胜要更大，要更辉煌，阿们吧。所以基督徒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一般人一看说困难这么大，仇敌这么强，就觉得说我们要考虑一下撤退的策略了，好听点叫撤退，其实就准备溃败。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我看到我的仇敌，我看到我的困难很大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意识，上帝要一场大得胜，阿们吧。红海是不是这样子的？约旦河的分开是不是这样子？耶利哥城的垮塌是不是这样子的？每一场上帝给我们的得胜都是这样，你看到仇敌是怎么强大，然后上帝他得到的得胜一定更辉煌。这是我们说我们第二个要放胆开口，就要向仇敌呐喊，你不要在仇敌面前像鹌鹑一样吓得不敢吭声，你在仇敌面前要放胆。 第三个我们说我们祷告了以后我们要放胆开口，这是我们其中一个重点。你要怎么样子啊？向人去放胆，向人去放胆，就是在这方面你要有一个信心。什么信心？我们说与福音相伴的只有得胜。我们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使徒行传28章30、31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讲论神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禁止。所以你注意，这个时候保罗已经去到了罗马，他是以什么身份去的呀？是以囚犯的身份去的，他是以囚犯的身份去的。但是保罗去到罗马以后，是不是一直被关到监牢里，什么都做不了？这里面讲说什么？他自己在罗马租了房子哦，租了房子，住了多长时间啊？住了两年。然后来见他的人，他怎么样子啊？全都接待，接待他干什么？喝茶，然后吃广东茶点，是这样子吗？干什么？干什么？放胆传扬神国的道，将什么？主耶稣的事教导人，然后呢，并没有人禁止。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厉害的不得了。基督徒是不被困住的，特别是传福音的基督徒是永不被困住的。阿们吧。因为只要你跟福音在一起，与福音相伴的只有得胜。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与福音相伴的只有得胜。所以只要你是一个福音的工人，只要你是传福音的，你放心好了，你不是去经历失败。都被投到监牢里了，不是失败吗？不是。然后遇见了不公平的法官，明明我没有罪，判我有罪，我没有失败吗？明明是别人伤害了我，结果对方不但不赔偿我，甚至要求我赔偿他，我失败了吗？没有。只要你是传福音的，得胜一直陪着你。就像保罗的经历一样，去到罗马居然可以自己租房子，然后住了两年，来的人都接待，跟所有这么多人讲了两年的福音。你看到了吗，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放胆传扬福音是没有人能禁止的。你要有信心。当然我不是说你不要用智慧，比如说啊，我梁兄今天听了你说这话我明白了，然后我今天开始进了电梯，只要有人进来我就在电梯里大声的喊信耶稣吧，信耶稣吧，是这样子，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要有智慧的，但是你一定要相信，只要你传福音，没人能禁止你。然后你去传扬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从此以后永远你不被困住了，因为你跟福音在一起，因为你跟基督在一起。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要有的信心。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这三个大大的张口。第一个向谁张口啊？向神张口。第二个向谁张口啊？向仇敌张口，呐喊仇敌就要垮塌。第三个要向谁张口啊？向人张口。我们只要向人张口，人听了我们恩惠的福音，他就要改变。那最后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去放胆传扬福音。那么我说我在这里给大家一点的鼓励，因为我们今天上午其实只是预热，我们的重点是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做福音布道会。那所以我说我给大家的鼓励就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三节的经文，我们要开口祷告，放胆传扬。开口祷告，放胆传扬，就是我们要坚信。保罗在这里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在第十九节说，为我祈求，是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干什么？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有一个信心，只要我们是不断祷告的，我们就一定能够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们就一定能够把福音讲明。你要有信心。你说那我觉得我口才不好，或者我觉得梁弟兄其实你口才也一般般，其实我口才真的一般般，但是因为我们祷告了，我们就要有信心，福音一定会被我们讲明。就是来的人，上帝会使用我们的口帮助他们来认识耶稣基督，来领受这个恩惠的福音，让他的生命改变。阿们吧。你要有这个信心。所以我们只要不懈的祷告了，那么你就不要担心，你就不要觉得我祷告完了还在那里说，哎呀，早知我多读几本书啊，早知我怎么怎么样子啊，这样子我把福音工作做好。你不需要这样去想，因为只要你祷告过了，你就一定能够把福音讲明。只要你为教会祷告过了，这个教会一定是能够把福音传开的。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不能把福音讲明，而是我们不敢张口。只要我们敢张口，圣灵就会感动我们说出奇妙的话来。阿们吧。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我们很多时候有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人要跟他去讲福音或者要安慰这个人，遇见他之前你还心里没有思路，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是只要你开口，然后圣灵突然感动你，你说的话后来自己回想起来都觉得，哇，我那天可以讲出这么有哲理的话来，其实不是你有哲理，而是什么，而是主在感动你，圣灵在做工，阿们吧，你一定要相信这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说，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我们要向主大大的张口，等一下我们要去祷告，我们要一起去祷告，那么我们祷告是干什么，向主大大的张口，呼求主，然后只要我们向主大大张口，我们对人只管放胆无惧，因为主已经给你充满了，但主给你充满的是什么，是属灵的力量，你可能感受上面你不一定感受得到，但是你要凭信心，不要凭感觉，阿们吧，主已经给我充满了，我只管放胆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只管坦然无惧，阿们吧。这个时候你要有一个坦然无惧的态度，而不是像我们说的像林黛玉一样蔫蔫的弱弱的，不需要，你只管放胆。第三个，我们说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只要我们开口祷告，只要我们放胆传扬，我们要经历的是什么，我们要经历的就是一定是得胜。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向主去开口了，我们求上帝给我们传福音的热心，给我们传福音的智慧，给我们传福音的爱心，然后我们祷告过，像我们刚才说了，祷告了以后就要干什么，放胆去行，你只要放胆去行，去放胆去讲，然后你要经历的是什么，你要经历的只有得胜，只有得胜。但这个得胜是什么，不是看结果，而是怎么交托，我交给上帝，主啊，你让我怎么得胜，也许我今天讲的福音他当时甚至是反感，是敌视我的，但是这个福音的种子已经落下去了，有一天他可能就变，对吧。我最后讲一个小见证，我记得我们以前我们跟倩文师母，我们有弟兄姊妹邀请我们去跟人去传福音，这个人当时还是一个警队里面的是副队长还是什么人的，然后他因为他们这个邀请的弟兄姊妹跟他们是 好朋友，然后我们就跟他传福音，然后他人也很客气，我们当时就跟他讲耶稣啊讲福音是怎么怎么样，讲完了以后他非常客气，然后非常客气的拒绝了，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讲完了，我们就不管了这个事情，反正就交给主了。后来我们也去了郑州，我们去服侍怎么样，等我们从郑州服侍回到广州，后来又我们弟兄姊妹跟我讲，他说，哎，你还记得那个龙哥吗，我说哪个龙哥，我因为我们只见过一面，完全不知道哪个。他说，哎，就是那次我们去传福音，原来是那个什么警察里面的队长。哦，对对对，有印象有印象。他怎么样？他现在成了传道人了，他家里面是接待家庭。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的，阿们吧。你只要是用心去祷告，只要你放胆去传扬，你最后看见的得胜远超过你所想。我们觉得说，哎呀，他能信主就不错了，对不对，我们就已经很开心了，没想到人家成了传道人，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放胆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所以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把福音使者的使命托付给我们，而且你把祷告的权柄托付给我们，你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如果要去得胜，我们就一定要放胆。所以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要去放胆传扬你福音的时候，在传扬之前我们就要祷告，而我们祷告了以后，主，你给我们有应许，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我们开门。所以你一定为我们打开得胜的门，你一定让我们得着传福音的热心，你也一定让我们寻见，你让我们寻见的一个又一个的灵魂，而且你也一定让我们看见一座又一座的耶利哥城的垮塌。主，求你让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欢喜，当我们举手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怀着一个说不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的心态去祷告，当我们举手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存着一个心，我们要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得胜。所以求主你施恩，你让我们这篇信息能激励我们在现场以及以后听录音的弟兄姊妹，你也让这篇录音这篇讲道能够激励我们的众弟兄姊妹在你面前横切祷告，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不管周围的环境是如何，我们都要做一个放胆传扬福音的人，都要做一个殷切祷告的人，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世界因着我们的祷告，因着我们传扬福音大大的改变，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永远不会失败， 只会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